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讲浪子的比喻。第一个礼拜我们讲的是这个浪子是离开他的家里。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他回他的家里，特别关心他的父亲是接纳他。这个礼拜我们要看最后的部分，第25到第32节。在这里我们听这个的老大的故事。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老大是谁，是代表谁。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他生气。第三个问题是这个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大部分的时候几乎80%我们会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生气。因为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老大，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错误。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都能够了解你的话语和你的话语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我们求你帮助我自己，我能够讲清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是这个的老大他是代表谁。可能第一次你读这个浪子的比喻，你会问你自己，为什么耶稣基督加了第25到第32节？他像第24节那边就可以结束了，这个老二已经悔改，已经回家，已经被接纳，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是继续讲从第25到第32节？我先要说，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部分的浪子的比喻。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基督讲三个比喻，今天我们读了第一和第二个。他先讲关于一个失去的羊，以后一个失去的硬币，以后一个失去的儿子。所以这三个是一系列的，又谈同一个事情。在第开始以前，第15章第1到第2节，耶稣基督是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讲这三个比喻。有没有看到第1节？他说，当时有许多的税吏和罪人是亲近我们的主。原文就是这个意思，亲近我们的主。而且耶稣基督是与他们吃饭。他的教导在吸引这批的人，但是法利赛人和别的宗教的带领的人看到了，他们不高兴，他们开始抗议，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跟这一些的不好的人来吃饭？因为人亲近你，你也一起吃饭，是一种的交通，是一种的接纳。所以法利赛人是像这个的不好的人，他已经开始亲近他们，接纳他们，与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们有一点在抗议。当时的宗教的带领的人到现在是差不多了，很容易分好和坏的人。这批的人是好的信徒，别的人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的时间都是花在这一些的好的信徒的身上。别的人是怎么样，是跟我们无关的。耶稣基督讲这个的比喻，就是要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从这个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的麋鹿这个浪子是谁。浪子就是当时这一些罪人和税吏。我们可以问父亲是谁。 父亲就是圣父或耶稣基督自己，因为在比喻里面他就接受这个浪子回家。第三，我们问这个老大是谁，在比喻里面的老大是谁，法利赛人和文士。所以他必须加25-32节，为了讲了他们的情况。一边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强调恩典，是强调父神他自己愿意接纳一些的罪人，悔改的罪人。所以他三个比喻都有这个的重点，都两个是没有提到法利赛人，就是说那个人教导他的迷路的羊，他很高兴，对不对？老太太教导他所失去的硬币，他很高兴。这个浪子的父亲收回来他的失去的儿子，他很高兴。所以这个是耶稣的中心，因为他讲了三次。但是在后面他也是关心到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最后他提了他们的情况，不是第十五章的中心，但是还要提到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属灵的危险。所以耶稣基督在关心这些的法利赛人，要告诉他们，你也有你的属灵的危险。从第25-32节，我们看到是什么？我自己认为是很大的有智慧，这样子的讲。所以我们要问第一个问题，这个耶稣为什么讲25-32节和这个的老大是谁？一边很容易回答是法利赛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思考今天有没有一些像老大的人。well, 这个我们的三点我就是谈，但是我们谈这个以前，我们要很深厚了解老大是谁，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今天最大的时间会用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生气，他第二个问题。好，你会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读第20到第24节，可是有一些人若上个礼拜没有来，你可以很快在那边看你的浪子的比喻，大部分的人会认得他。20到24节，浪子就回家，他的父亲十分快乐，很接受他回来，就给他的本来的位置，给他浪子的袍，给他儿子的袍子，儿子的鞋子，儿子的鞋子，也是杀了这个的肥牛犊，开始欢喜快乐。当时有许多的社会的被拒绝的人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听了他讲话，他们听得很欢喜快乐，他们受他的教导的吸引，好像去教会听不清楚，可是听这个老师讲听得很清楚，他们自己开始认识真神，开始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是跟他们一起欢喜快乐。以后从第25到第27节，我们读老大他在回家，他突然听到什么人在唱歌和跳舞，很有意思，对不对？很多的基要派的人说 不应该跳舞，但是这个的故事里面说他听到的是他们在唱歌和跳舞在那边的，很热闹。耶稣不是一定说我们要跳舞，可是要形容非常热闹。以后这个老大听了到底是什么回事，因为他在工作，他在回家，看他的家里很热闹都不知道，所以他请一个仆人过来，他说什么事。那个仆人对他说，你的弟弟回来，可能那个是5年10年的事情，你的弟弟回来，你的爸爸是杀了这个的肥牛犊， 他一听了，他就明白他的爸爸是接纳他回来，他的爸爸再要给他这个弟弟的位置。所以在第二十八节，我们看圣经说他生气，他就生气，他不愿意进入房子，他是留在外面。以后他的爸爸听到了，他 出来跟他讲讲理。圣经说他一次请他回来，但是老大是不愿意。一边读了，你可能问你自己，为什么他生气？ 我想一定会知道不合理的，可是我们就想要问为什么他生气。在第二十九到第三十节，他自己解释为什么他生气。他基本说了，我一辈子是侍奉你，他跟他的爸爸这样子讲，我做了一个标准第一个儿子，但是你的 老幺，你的老二，他是不好的人，他是没有价值，他大大的得罪人和神，你是对他好，比对我好，他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很生气。我们一起来看，比较细看他讲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念第二十九节，请。所以我们看到他告诉他的父亲，我就是做一个标准的孩子，我许许多多年都在服侍你，我都很乖在这个的家里里。在原文里面，这个字服侍有做奴隶的味道，这是同一个字。所以 NIV 英文的 说翻译 I have been slaving for you， 我是很辛苦的都是服侍你。以后第二个他说，从来没有卑微过你的名，那个是好的翻译，意思是从来我没有任何的你的命令我没有马上做的。原文有点这个的，没有任何的你的命令落空，我就是在这里都听话和很为你很努力。他告诉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儿子，但他的弟弟是很烂。我们看一起在念第三十节，请。所以他这里说，你这个儿子，你有没有注意？他没有说什么，我这个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是代表他不承认他是他的弟弟。他这你可以这样子说，他可能配得做你的儿子，但是他不配得做我的弟弟，我跟他再没有什么关系的。他所做的是不可得赦免，不可得的赦免，他是用光你的钱，而且在妓女上。在二十九和三十节也有另外的最重要的消息在里面，他真正的要说你是对我不公平的，对不对？因为第二十九节他说，我很努力为你工作，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什么一个赏养，一个赏养，从来没有请我和我的朋友吃饭。你可以注意两个事情，他说从来你没有对我好，而且没有给什么，这个的山羊是很普通的动物，很便宜的，连一个便宜的动物都不愿意杀给我吃了。但是第三十节他说，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注意两个事情，一来很马上，我好多年你都没有帮助， 我连一个羔羊都没有给了，他一来你把了家里最好的这个的牛肚杀了。他这样的话合不合理？你有没有注意不合理的人是能够讲得很合理的话？不合理的人是能够让他们的不合理听起来是很合理的。因为有的人是一辈子在练习，都是为他们自己讲话。每一个事情他们扭曲到他们自己的，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最后他们很能够讲话。他们可能够让这个黑看起来是白的，白看起来是黑的。你要回答，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听起来是就是这样子的。这个老大是一个很好的辩论者，但是他每一个事情所说的是假的，都是谎言，是事实上是slandering， 是诽谤他的弟弟和他的父亲。他就是一个很能够骗他自己，以后能够骗别的人。我们来看他是不是在他的 家里里面很努力，很工作，像一个奴仆一样。他的爸爸带他像一个奴仆吗？根本没有的。那个的，你看他回家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的仆人对他说：“你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或他是说：“你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他对这个奴仆说：“你来。”因为他有儿子的子分，大家都在听他的话语，他在管理这个的家，他没有什么奴仆的一个子分。他说他从来没有背违过你任何的一个命令，这个是他自己的判断。但是我们要思考，他是不是了解他的父亲的心？他是不是在关心到他的父亲所关心到的事？他的父亲是每天有心理痛苦，因为这个老二并不见了，对不对？我们看过了上个礼拜。他的老大是关心这个吗？是都没有关心他的父亲真正的要什么，要什么。要不然弟弟回来，老大应该十分快乐，但是他不快乐。他也没有做很标准的一个儿子，他的弟弟也是不是像他所讲的。第一个，他否认这个是他的弟弟，但是你否认他是你的弟弟，是不是代表他不是你的弟弟？他还是你的弟弟，而且你还有哥哥的责任。所以他有哥哥的责任对这个的弟弟，虽然他心里想他不再是我的弟弟。就是如此，你可以否认你的一些你的家人是家人，他们还是你的家人，你还是有你的家人的责任。教会是一样的，你可以跟一些弟兄姊妹们说我不喜欢他们，我以后跟他们没有任何来往和关系，他们还是你的弟兄姊妹，你还有在神的面前责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的帮助。这个的老大是对他的弟弟是判断的不对了。而且他的弟弟有没有浪费他的父亲的钱？有没有他说他是吞掉吃掉你的钱？有没有？没有的。那个是吞掉他自己的钱，他浪费他自己的钱。你有没有记得上个礼拜是上个礼拜是父亲已经把了他的部分的他们的家里的公司的钱给他，以后他没有了，所以他浪费掉了是他自己的钱。事实上大概那个时候他得了三分之一，他的哥哥得了三分之二，因为犹太人有这个的命令，老大是得两倍。他有没有浪费他的哥哥的钱？没有，他浪费掉他自己的钱。而且这个的弟弟说他是在什么用他做什么，在用妓女，讲得很白。但是他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没有说这个，他是浪费掉他的钱，但是弟弟就是哥哥把他看起来是最糟糕，确定就是这样子浪费他的钱，这个是他不对了。而且 关于他的父亲是最糟糕的。他的父亲对他不好吗？父亲大大的恩待他，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他的父亲而来的。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父亲而来的，他的位置，他的钱，人尊敬他。为什么他是儿子？这个奴仆是奴仆，因为他的父亲的原因，不是从他自己而来的。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的，我们也 要想一想，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天父而来的。他的父亲是生了他，他的父亲是把三分之二，大概三分之二的家里的钱给他，他的父亲是把他放在家里的做主人的这个的位置。后面我们会看父亲自己说，是我一切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他的父亲没有对他什么不好。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生气？我不再问为什么他自己认为他生气。你了解意思吗？我们不再问他的自己的解释，因为他的自己的解释不正确的。他不是因为这个的而生气。他真正的生气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他不高兴他的弟弟回来？你自己想一想，耶稣没有跟我们讲，但是自己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不高兴？我想是因为他的弟弟威胁他的位置，他的弟弟威胁他的影响力。他到现在是弟弟走的时候，全家都在他的手底下，但是弟弟回来，恐怕他和他的弟弟一起来管理这个的家庭，他自己的利益是受影响。在简单的话语来说，他是关心和爱他自己，可以看他爱，他盼望他和他的朋友可以去玩。他没有了解什么是怜悯他的弟弟。我们的人就是这样子可怜的，我们先生气，因为自己的利益或舒服的受影响，我们自己受一些的我们不喜欢有的影响，以后做什么？创造很多理由，为什么我们生气？不会这样就出来。我生气因为你让我不方便，我生气因为你不合理的。以后来相信我们这个的创造的一套的东西，和大大的生气。我们应该知道，弟兄姊妹们，大部分的时候，99%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有一点的不应该的，不是一个公义的气，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受到一些的利，有一些困难，失去一些的钱或利益，或是就不舒服的。这个是为什么生气。从另外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他生气是因为他缺少恩典，因为他缺少神所喜悦的心，他不可。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因为他太爱自己；从另外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因为他不够爱他的父亲和他的父亲的做法。你有没有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说，信心是的根，信心从哪里开始？我们受到神的影响，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美好，而且一切相信的他的人都是有福了。但是这个哥哥是看不到他的父亲的美好，他也没有定下来这个概念，一切投入他的父亲的家都是有福的。事实上，这个哥哥没有办法清楚分善和恶，他自己想他是一个良善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好的父亲，是相反的。他是一个不好的儿子，这个的父亲是美好的一个父亲。他不能够知道这个父亲的心，这样子怜悯他的弟弟是多么的好，是多么的美。 父亲这样子是愿意接纳弟弟回来，是多么的都好，多么的好，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不到这个是善，是良善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他就来生气。我们的必须从他学习，我们必须了解神的心，什么是美好的，一切的美好的我们要爱，一切的不好我们要恨。从这个角度，我们所查的问题有两个根，第一个是他有了一个堕落的个性，太爱自己；第二个，他没有的，他是没有重生，他没有一个新的一个爱主的一个个性。在第三十一、三十二节，他父亲自己回答，好不好？我们一起可以念三十一、三十二节，看他的父亲怎么回答，请。他的父亲回答得很温柔，我刚刚有一点骂他，对不对？你了解的意思？我对这个的 大哥不客气，讲了真正的情况是如何，你是自己是个愣子。但是父亲都没有这样子的严格回答，有没有？他是很温柔的回答。他现在第三句一节说，儿啊，这个密切的说法 ，son， 为了要把他挽回来的，以后他是告诉他，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一边是很温柔，一边讲事实，简单的，很温柔的讲这个的事实给他听。他没有说我哪里是对你不好，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以后在第三十二节，他提醒他，你这个什么兄弟，原文兄弟弟弟是一样，你这个弟弟，他没有对他说你怎么能够说我的儿子，他就是你的弟弟，但是在他的话语里面他讲一个事实，你这个弟弟。以后他告诉他事实，我们本来失去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他讲事实，所以这里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人的讲的不合理的话，我们应该什么样子的，我们自己要跟他们辩论，就是会变吵架，自己讲理，可能我们的理比他们的理好，可是还是会吵架。我们的目的不是得一个赢了一个辩论，常常人吵架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要赢，我要赢，所以我们越来越厉害，吵谁可以理性的把另外的对败打败了。可是这个父亲充满了智慧，他的目的是把这个孩子挽回来的，所以跟他讲温柔，但是事实上跟他讲事实，你这个弟弟回来了，我们应当很欢喜快乐。耶稣基督讲这个故事是讲他关于他自己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批评他，说他太靠近这些税吏和不好的人，到一个地步与他们吃饭。法利赛人是看不到这个的美，他们就看到这个是糟糕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分善和恶。法利赛人是听这些的神的外在的命令，他们是受安息日， 他们是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是不偷东西，但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心，他们不明白神是关心什么，他们不爱这些的迷路的以色列的人。他们 they understand the law,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mercy. 他们了解律法，但是他们不了解怜悯。在这个浪子的比喻的后面，我们发现真正的浪子是谁？可以说有两个浪子，对不对？两个失去的儿子，在这个的故事里面，最后是结束，是这个老二已经回来，老大还没有。老二是已经爱他的父亲，老大是与他生气。老二已经悔改，老大还不承认他有个问题。老二是愿意做家里里面的奴仆，老大不满意他的儿子的身份。老大是在房子以外，这个老二是已经进入这个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结束这个的比喻，意思这个门是开了，父亲还在要求他老大要进来，他是愿意赦免他，他是愿意接纳他，他是神是为我们预备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是愿意我们都回到他的家里。我们必须承认神是对了，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必须受神的美的吸引。但是这个门是开的。最后这个儿子老大有没有会进入房子？你们说不晓得。比喻就是这样子结束。为什么这样子结束？因为耶稣基督是愿意这一些法利赛人进来，他就告诉这个门是开的，你也可以进来一起吃一起快乐，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个的浪子回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所以我们应该跟他们一起吃。第三个问题我们要问，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法利赛人是2000年以前活着的，现在没有什么法利赛人，所以我们需要问，跟我们还有关系的吗？我想还有关系，因为人的心是差不多了，我们都有一点像这个的老二的危险，自己想出去玩，同时间我们有一点像老大的危险，自己是关心自己的事，在教会很乖，但是不体贴神的心。这个老大是关心他自己，他没有关心迷路的羊，他是受他的宗教的规则，但是他不体贴神的心。他自己想他在做神的旨意，但是他了解神的旨意吗？他不了解，因为他比较关心他的位置，他的影响力，他没有关心到这个的可怜的人的需要。实在的，有一些的教会有这个危险，我们应该怕他，因为我们都很容易这样子的。我说今天台湾的人怕什么？怕了这个 swine flu 是不是？不知道，我都不怕。你怕不怕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怕这个，我们的会不小心变成这个大儿子，比怕了这个 swine flu 更怕。耶稣基督是在求每一个人进入他的房子，但是进入的人 必须了解神是爱世人，是愿意大家一起进来，都需要体贴 神的心，都需要爱怜悯，必须明白耶稣基督就是来到世界来怜悯我们的，他的教导是充满的怜悯的教导，他的生命就是怜悯人的一个生命，他的十字架就是因为怜悯我们的可怜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中心，别的东西我们可以搞得不清楚，但是这里不可搞得不清楚。在 Andre Crouch 一个美国的黑人，他有一首歌 He looked beyond my faults and saw my need. He looked beyond my faults and saw my need. 神是没有注意我的一些的软弱和不好，他是看到我的需要。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知道一个基督徒就是要这样子的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不注意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的软弱，我们要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就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是受到耶稣基督的吸引，我们已经认识他是爱我们的救主，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我们能够有一颗心像他的心一样，怜悯一切的可怜的人，关心到别的人比关心到我们自己更多。就我们求你，我们的红恩堂是能够变这样子的教会，我们能够继续在关心福音。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